说到 Miata 什么东西啊？但是说到 MX-5 不少朋友就会想起这款传奇车型了。而诞生 Miata 这个车企马自达本身也是有传奇的经历的。马自达最早做什么东西的？它是靠做软木塞嘣那个东西啊发家的。那个时候它还叫东洋软木株式会社，和很多车企是一样的。马自达是在二战的过程中完成了技术和资本的积累的。举个例子啊，二战时期，奔驰、保时捷一门心思造坦克，宝马嘛造军用飞机，斯柯达呢忙着造枪造炮，而我们今天讲的主角东洋木塞厂转型成了枪械厂。这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得到复苏，1984年木塞厂顺势转型更名为马自达株式会社，沿用至今。那么说起马自达造车，转子发动机是它的灵魂啊，但是转子发动机本身有容易磨损而且油耗过高的缺陷嘛，并不适合安装在以可靠性和经济性为卖点上的车子嘛，所以马自达留了一手。整个20世纪70年代啊，他们都在琢磨生产各种各样的直列四缸发动机，毕竟鸡蛋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嘛。而 Miata 装备的呢，就是马自达给自己留的后路，直列四缸发动机。那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啊，汽油一下子变得很贵了，让马自达的精髓转子发动机的这个缺点暴露无遗啊。原本在北美和海外市场卖的火热朝天的这个 RX 系列的转子引擎销量暴跌，这重心放在转子引擎上的马自达受到巨大损失，负债累累。那么马自达的灵魂人物山本健一，也就是这个马自达的转子之父，眼看自己的心血啊将随着石油危机付之一炬，马上开始四处求医了啊。这1976年呢，山本找到了 Motor Trend 杂志，现在还有啊。那应该造什么样的汽车才能力挽狂澜呢？这个霍尔啊，本来就是一个英国小跑车迷，怀着私心啊，这个霍尔跟这个山本建议说，你应该造一个便宜的小跑车啊。那这山本建议那个时候呢，还只是马自达的机械工程师和商业主管，手里呢也是没有什么权利的，说话不算啊。但是即使这样，造便宜小跑车的想法呢，算是在山本建议的心里萌芽了啊。那么20世纪80年代呢，山本健一啊，他变成马自达社长了，这掌权马自达了。那他当初留下的那颗小种子啊，终于有机会开花结果了。于是呢，山本健一不惜一切成本，立刻组织两大团队，准备同时推进这个计划。一边呢是始作俑者那个霍尔带领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团队，另一边呢是东京马自达团队，两个呢是 AB test 的互为竞争关系，内部赛马的啊。只有最优秀的团队和最完美的方案才能被山本采纳。艾特一下腾讯啊，这霍尔对英国小跑车是有执念的啊，这不仅影响了山本后来的计划，也影响了他所带领的团队。那么在他的这个影响下啊，加利福尼亚的霍尔团队呢给出的方案呢，就跟传统的英国小跑车一模一样，是经典的前中置后驱布局。那日本的小伙子们呢给出了两套极端的方案，你要么就前置前驱布局啊，不仅能体现日系车的传承，还能省下一笔开发费用；要么干脆就后中置引擎后驱布局了，直接继承超级跑车的设计灵魂了。1984年到了看方案的时候了，这前置前驱这套方案直接就被山本一票否决，滚！理由很简单，我们是造跑车，不是造买菜车的啊！前置前驱要它有何用啊？那另外两套方案呢，倒是让山本有点为难了。你看啊，这个后中置超跑布局威武大气，前中置呢英伦布局不忘初心，两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前前后后讨论了两轮。结果出来了，这日本小伙子的后中置引擎方案虽然能获得比较好的平衡车辆的前后配重，但是啊，这引擎离座椅太近，很难控制这个 NVH， 容易吵啊。那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下，这种布局啊，和你这个背啊靠了一台拖拉机开车没什么区别的，又吵又震啊。那么霍尔团队的这个前中置引擎方案呢，既兼顾到了车辆前后50:50的配重，又能让这个驾驶员呢离发动机稍微远一点，减少了噪音和震动的困扰，就相对更稳妥了。再加上有霍尔这个领路人的背书啊，于是呢，这个 Miata 沿用至今的前中置后驱布局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啊。那么车子的布局既然已经确定了，还缺个灵魂。一个人再擅长造车，也只能说是个熟练工，但一个人能赋予一辆车灵魂，才只能称为匠啊，工匠的匠。马自达认为呢，一辆好的车必须要能和驾驶员融为一体，这个呢也符合日语里面的一句成语啊，叫人马一体，金巴一台啊。那 自此呢，这个人马一体就成为 Miata 的那个灵魂了，也成为了这个马自达日后造车的信条啊。这 Miata 宣传册里这么说的啊，这人马一体反映了一种感觉啊，这骑手和他心爱的马之间的统一感，就是那最终的纽带，一边开车一边就摸着这只马啊。虽然这个官方说的比较复杂啊，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个金巴一态啊，其实就是指保证安全的同时，尽可能的控制车重，只坐两个人就别画蛇添足的什么再来一个可以坐狗的后排啊。这前后配重符合自然的50:50的平衡关系，四轮都使用双叉臂或者多连杆独立悬架来保障路感，在发动机和后差速器之间呢采用硬连接，提高可控性啊，这几乎是对操控的一种执着啊。这马自达这种执着呢，是一个贯穿车辆设计的信条，也深深是影响当时的这个马自达人的啊。时任这个米亚塔的项目经理的那个俊彦平井就把这个金巴一态印在自己名片上了啊，人马一体啊。每每发名片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我俊彦平井就是要贯彻人马一体精神的那个男人，我度过啊。那他不光是嘴上说说啊，每天呢也是在身体力行的时候在做的。那车辆测试，这个俊彦平井每天啊都是开着这个危险的原型车在试车场上一圈又一圈的跑，会不会爆炸，会不会轮胎飞出去，反正都是要去自己开的啊，连这个反复的这种调教轮胎的温度都不放过了，别说是轮胎的压力了啊。但等到他把这个车交还给同事手里的时候呢，负责米亚塔底盘的那个力源啊事后回忆说，这开车的那一刻啊，我突然感觉不到汽车的存在了，我没有感到任何的陌生感，这台车就像我的手一般的操作自如，当时我就高兴的大喊，成功啦，成功啦，哦，米亚塔人马一体，就这么个状态啊，像不像这个日本风格啊。那么以金巴一胎的这个信条贯穿始末的这个 Miata 呢，在马自达的平台代号是 N，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呢分别是 NA、NB、NC、ND 是怎么样的啊。那这跟我们熟悉的马自达转子灵魂车型 RX7 类似啊， RX7 平台代号是 F 嘛，头文字 D 里面那个高桥良介的座驾就是 FCRX7 啊。这 Miata 的第一台车型 NA 呢，实际上就是基于 RX7 FC 的平台上改进而来的，来自旗舰平台啊，决定它的灵魂本身就十分坚韧，而包裹着这个坚韧灵魂的却是天使一般的可爱脸庞啊。NA Miata 圆滚滚的眼睛啊，似乎充满了疑问的这个 O 型嘴，哎，这个可爱的脸庞就是一个小朋友一样的，而且能让 NA 的前脸如此可爱的最大功臣就是跳灯了。这跳灯的结构就像眼睛一样的，打开了眼睛就睁开了啊，合上了眼睛就闭上了啊。这用在汽车的眼睛上真的是恰到好处啊。但是跳灯它有自己的缺点，活动键太多了，容易导致机械故障。哎，这翻不起来，那你不就晚上看不见了？那另一方面，这个打开大灯的时候，空气阻力极大，降低最高车速。而跳灯在发生人行事故碰撞的时候，也容易对这个行人啊造成更大的危险。于是随着这个行人安全法案的推进，我们可爱的眨巴眨巴的跳灯后面就没有了。那 Miata 的第一代车型呢，内外兼修的独特气质让它一下子席卷欧洲大陆啊，欧洲一下子就是抛弃了什么 MGB 啊、 Triumph Spitfire 啊这种英伦风的小跑车啊，获得了这些消费者的认可之后呢，大奖也是陆续而来啊。 Automobile 把 Miata 评为1990年度车型， Car and Driver 甚至是让 Miata 连续蝉联3年年度十佳汽车啊。最可怕的是啊， Miata 不仅是成年人喜欢，还收获了一堆十来岁的小迷弟小迷妹啊。这2006年澳美合拍的汽车总动员不是上映了吗？这米亚他在汽车总动员里就扮演那个双胞胎米亚和 Tia， 这加起来不就是米亚他吗？对吧？那努力为小朋友创造一个可爱的形象，真的算是文体两开花，弘扬汽车文化，是吧？那为迪士尼赚得了4.6亿美元的票房啊。那么虽然这个初代的米亚他内外兼修，面面俱到啊，但这并不是一个阻止他变得更优秀的理由啊。到了1999年，米亚他迎来了换代，第二代车型 NB。它用了更强劲的引擎，更好的轮胎，更强的刹车，而且可以实现现代化选装的 ABS 防抱死系统啊。仅仅在 NB 发布后的第二年， Miata 就力压群雄，把宝马 Z4 都甩开了，把保时捷 Boxster 也甩开了，尼桑 350Z 你给我滚，打破了最畅销的双座跑车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竞争对手们不可能超越的存在啊。那么时间过去， NB 也迎来了换代，2005年呢推出第三代 NC 了。那这代车型 NC 呢，是基于马自达自家的旗舰跑车 RX8 来打造的，也是属于旗舰技术下方的产品啊。那么第三代还加入了 RX8 没有的设计呢，什么电动伸缩式硬顶敞篷和独立后备箱，它呢就不会像 Z4 一样了，你如果打开顶棚，后备箱储物箱呢就不能用了，你要用后备箱储物箱呢，这个顶棚就不太好操作了啊。这个让消费者更加坚定了购买 Miata 的这个信念啊，优雅 又省空间的这个顶棚设计，到今天还被敞篷车迷津津乐道了。这优秀的设计让 NC 又一次成为霸榜选手。2006年到2013年之间，连续八年蝉联 Car and Drive 杂志十佳车型啊。那时间到了21世纪2014年，马自达迎来了现款 Miata， 代号 ND， 外观呢采用当今马自达家族更为匹配的混动设计，原本圆滚滚的那个张着那个嘴满脸都是可爱的 Miata 呢，也直接成熟了，长大了，拥有了一张又冷酷又帅气的脸啊。这动力方面呢，提供了 1.5 升和 2.0 升自然吸气引擎以及手动和自动变速箱，而且呢在2016年还额外推出了类似于保时捷911 Targa 的硬顶敞篷版的 RF 版本啊。这个车企纷纷放弃手动变速箱和廉价小跑的今天，马自达还在坚持 Miata， 还在坚持这个金巴一体啊，人马一体啊。那坚持总是会带来回报的。2016年4月22号，马自达呢达成了生产第100万台 Miata 的成就。要知道啊，这个比 Miata 早26年诞生的保时捷911也比 Miata 晚一年才达到100万辆下线的成就啊。时至至今， Miata 已经更新了第四代了，依旧充满乐趣，价格实惠，质量可靠，外形和技术再怎么变，灵魂还是第一代 Miata 那个灵魂。马自达以金巴一体为造车的这个信条，对操控有着近乎变态的追求啊！那同属日系的本田相比，谁又是那个所谓的穷人的宝马呢？这马自达一部分国产车型和福特都是长安制造的，你知道的对吧？那长安它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企业？是长安毁了马自达呢，还是马自达毁了长安呢？想知道这些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马自达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